好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每个月第一周有送餐，所以希望大家提前预备。我们现在在线上有送餐，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请大家能够在线上呢有所准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有除了送餐以外，我特别有感动，我要欢迎一些新人。一些新人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选一个代表，好吧？选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呢，是我可以说是久远的老乡啊，就久为久远的老乡。这个人姓郭，名斌，叫郭斌，郭是贵宾，所以今天你也成为神家里的贵宾。这位弟兄，因为我老家是山东胶东半岛烟台的，他呢是青岛的，我跟他在新加坡曾经深谈过一次，他的妻子在新加坡政府的医院做工，与我们的教会的肢体交好，所以他在中国创业，那么来探亲，我们交往。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他是一个渴慕者，他真正的是一个慕道人，而且不仅如此，他实际上已经渴慕了很久。那实际上他对许多的问题有过思考，而且也经常去教会。那么他回国以后，我看到他经常参与，所以我认为他的心灵方面已经向神敞开。我现在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牧者，我在欢迎你。我现在是一个兄弟在欢迎你，欢迎你这位我的老乡。同时，我也相信冥冥之中，创世以前，在超越的真正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心中，已经拣选了你。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归向神，而不是神归向你，你要归向神。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偶像，关于偶像的本质，我们如何超越偶像，也希望你大家都能领受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敬拜上帝，享受上帝，最终在永恒当中与上帝朝夕相处。其他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非常难得包括田安丽姊妹包括这个，我看田安丽姊妹非常火热非常奇特她好像对圣泽的彩虹的我们的信息有很多的领受，所以也经常的来参与。其他的我也看到很难得的有一些这个潘少兵姊妹她刚刚在新加坡决志信主所以我也特别欢迎。另外呢，就是李成瑶姊妹这是韩晓彤的姊妹的一个朋友，那么她在德国慕尼黑，我看她也经常上线。所以相比之下呢，波斯坦的季印林弟兄也是经常上线的，所以我也希望林弟兄邀请静霄最近静霄我倒没有特别见了静霄没有特别见，所以你们继续的呼召邀请，好吧？这都是神宝贝的人一个都不要丢下，我们一起同走天路，好的无比吗？这不是好的无比吗？还有张秀峰弟兄这也是在新加坡信主，信主以后在长江信主，信主以后呢，他很快的就回到国内，但是呢最近不是最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从疫情开始，那么我们又在主里边聚会，在线上聚会，所以线上聚会看似有些损失，但是并不差，并不差，他可能会弥补很多的东西，弥补很多的东西线上聚会，既然我们现在还有一段线上聚会的时间，就让我们充分的利用，创新享受，带出信息的不损失不损耗加强。其他的人包括新加坡的这位文英姊妹等等，我 说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就欢迎你们；没有看到的、没有想到的，就请你们在主里边受主的邀请、欢迎和安慰啊！还有一位老朋友，大连的兰溪姊妹啊，这是老朋友了啊！这是几年前跟我们一起参加美国领导力培训的。当然在此之前，我很早我去大连去分享信息的时候就认识了，这差不多已经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啊。好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此，欢迎就到此，然后我们要进入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欢迎，我们要欢迎主的话语，欢欢喜喜的领受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一个月开始的一个主日，你不仅让我们享受圣餐，同时也让我们继续的在你话语当中得蒙你自己的赐福。愿你像以往一样继续赐福接下来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睁开属灵的眼睛，看到何为偶像，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偶像，为什么你特别讨厌的偶像，为什么你尤其心痛的就是你的儿女依然崇拜偶像，这个偶像依然在你儿女心目当中挥之不去。我们要破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要带出你属灵的权柄，带出圣灵的能力，带出新生命的真正的一种苏醒，一种更新。我们要去除偶像，我们要合你心意，我们要在你里边单单仰望你，信靠你，蒙大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赐福接下来时间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么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关闭视频，我们集中精力领受。我们都是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呢，我们就谈一点中国的那、一些话语，无论是俗语、文化，不要怕啊，不要怕，不要怕。一博士又谈什么的政治、历史，哎呀，其他的文化不要怕啊，因为基督教是西方或者是犹太，所以耶稣基督也经常举一些他们当时的一些经济的、文化的、农业的、畜牧的啊等等各方面。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不要怕。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是佛教当中的一个用语。佛教有一种观念叫做漫天神佛，漫天神佛。就是哎呀，到处都是佛呀，到处都是神呐、鬼神呐等等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从佛教来讲呢，它并不是一个悲观的、否定的、负面的东西，它就告诉了，就成佛呀并不难，意思就是啊，佛也像天上的形海边沙一样啊，有的时候到了禅宗的时候，一粒沙啊，一个宇宙，一沙一个佛等等，讲的漫天神佛。我呢？用这句话来开始，来开始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灵界是存在的，灵界是不虚的，灵界正像我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滋生繁多，就像很多的微生物一样，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也是充满着很多的灵体，充满了很多灵体。而这个灵体按照圣经的启示告诉大家，有一些是没有蒙受保守拣选的天使，他随着撒旦堕落了。那么这个堕落的天使有多少呢？在神创造的属灵的天使这个被造物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大家有多少呢？其实相当多，相当多。所以西方有一些很伟大的神学家告诉我们，神拣选人的数目就是要补足这个堕落天使的数目，因为在神永恒的灵界的创造当中，它是一个数目。那么因为天使堕落了，所以呢神要补足这个数，所以人要成为这个。那你说李博士，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义呢？不是教义，它不是教义。所以这是呢有一些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推测，所以呢我把这个弹出来，不是让大家当成教义来去看，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个不是捕风捉影，它有一定的道理，这是跟神的永恒性有关系。很多，那么古往今来的圣徒，那蒙拣选的基督徒也很多，那么说明这个数目还没有满，所以耶稣再来呢，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耶稣就不会再来。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啊，我告诉大家， 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呢有好多的啊这个偶像啊，灵界的一些东西。灵界的东西是不是偶像呢？哎，还不一样啊。灵界的灵体和偶像之间有一种关系啊，但是还不是完全的偶像。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格拉森赶鬼的时候，那个人里边有一个鬼，叫什么叫群？群的意思就是他作为一个鬼的一个共同体，就是很多啊。然后跑到猪里边的，哇，那猪哇纷纷跳崖，有多少？差不多2000头，就是一个人他里边就有这么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原来啊，这个偶像背后的灵界的东西是大有周章的。啊，里边有很多的奥秘，很多的东西。那么从神的心意当中，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知道在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什么呢？神特别讨厌偶像啊，讨厌到一个程度，把这个偶像实际上是变成一个属灵的堕落，属灵的荒淫无耻，属灵的一种淫荡啊，淫荡、淫邪、属灵的淫荡啊，这是交鬼啊，这个拜偶像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常常在读旧约、在读新约的时候，为什么神对以色列民他们拜巴利呀、啊？啊，然后在他们的各种的家居啊、树木啊，还有各方面都弄出一个偶像来拜，为什么？啊，还有什么秋坛啦，还有什么各方面，为什么神这么讨厌偶像？为什么？为什么人这么喜欢偶像啊？即使蒙拣选的人啊，蒙拣选的子民啊，他这么喜欢拜偶像啊，甚至就是摩西被神召到俄烈山上，那么怎么样呢？就短短的40天啊，他的哥哥被神立为祭司的，很被重用的这样的。亚伦啊，就带头就拜金牛犊，就拜偶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一次一次连拜偶像，准备掳掠啊，然后被管教？哎呀，这个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到这种程度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等从巴比伦被掳回来的时候，以色列民经过了一次属灵的深刻的洗礼，也就是他们相信唯一的真神，这是神为耶稣基督来所预备的，也是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特殊的被洗净的一个民族。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开始他们聚焦神了，他们等待着神，仰望着神，信靠了神，他们那个时候就除去偶像了。所以到了被掳回来以后啊，犹太民族到今天的以色列，你会发现镜前的穿黑衣的犹太人他不拜偶像了。所以你到犹太的会所里边去，他很干净，没有什么特别的偶像，跟我们现在的天主教和包括东正教还有包括圣公会的呀，就受天主教影响很深的一些宗教改革的一些宗派啊，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圣公会 Anglican 啊，这个宗派还有很多装饰啊，这个装饰类同偶像的一些装饰，还有很多装饰。但是你到路德宗啊，你到长老会，你到什么，他们就很干净，很简洁，很简洁，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装置不等于没有偶像啊，这个偶像就潜移默化的进入了一种非偶像的偶像。所以偶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偶像这个神啊，这个字英文的 idol 啊，就是从希腊文的这个偶像的发音字形都很类似出来的， idol 就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叫做 Passo 啊，这个的字根是个动词 Passo。Passo 什么意思呢？ Passo 是雕刻的意思啊，然后偶像呢是 Passo 是名词，就是雕刻出来的一种东西啊，就像我们现在雕刻出来的一些艺术作品一样，我们有时家里摆放着一些东西这样的，它是雕刻出来的那种东西。啊，一个 image 啊，一个雕像。那么到希腊文呢，也是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一个雕像，这叫偶像。但是简单的一个雕像，是不是偶像了吗？那不是 如果简单的雕塑手像那就惨了。那我们每个人现在家里就摆了好多的那雕像，有些艺术欣赏的，喜欢又欣赏的，买了很多的雕像，对不对？那是不是？那就不是了，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到唐牧师的这个在雅加达的教会，那你看到他的教会，哇，他的有一个艺术馆，那有很多的名画，有很多的雕像，很多的那些塑像等等。那么我们要去美国一个很敬虔的家族，就是弗莱基的这个老板的家族，他把美国一个著名雕塑家的几乎他所有能搜集的他的雕塑全买下来了。那他是搜集那个雕塑家最全的一个收藏家。哇，你到他的总部去，雕像真是漂亮，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去我都是要摸他那雕像，看他那雕像，看好了他的走几步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走几步就是他的作品。他是写什么呢？他是美国西部牛子啊，训那种牛训马，哎呀，那个训各方面的那种啊，那种 buffalo 就是野牛啊，那东西，哎呦，漂亮的不得了，精彩的不得了，那个造型，那个动态。如果是这个偶像，那惨了，那很多人都偶像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什么特殊的一种雕塑品变成偶像呢？什么雕塑品啊？就是背后他相信这个偶像关联着灵界的东西，关联着灵界的东西，而这个灵界的东西是他生命的寄托。什么叫做生命的寄托啊？就是有好事的时候他喜欢跟他分享，有坏事的时候，特别是有坏事的时候，怎样呢？他就要找他，依靠他，要求告他，明白吗？然后有很多难办的事的时候，他是以他为依靠，这样的一个偶像，这个偶像等于是一个表现，一个反应，而反应的背后实际上是灵界的东西，或者是冥冥之中，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呢，他必须要依靠的东西，明白吗？所以在古人的时候啊，人慌了。一个没主见了啊，没主心骨了，遇上大事，摊上大事了，摊上官司了，摊上很多事了，这个人的第一反应，内心的东西叫什么呢？没有办法了啊，呼天抢地，没有办法了，怎么样呢？他跑到偶像那儿，他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雕像就是他的偶像。因为什么呢？他相信这个雕像背后所反映的那个说不清的灵界的神旨是他的依靠，他要求他，明白了吧？所以这样，我们对偶像呢，先给大家有一个初步的定义啊，然后我们慢慢的继续谈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温故知新一下，我们上一次上周主日谈的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呼召门徒，其实也不是呼召门徒，是实际上是施洗约翰两个门徒，一个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啊，呼召是从他老师施洗约翰面前看到神的羔羊，他老师说这是神的羔羊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离开自己的老师，也不顾老师的面子，然后就跑到耶稣，耶稣问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呢？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说你来看，然后他们当晚就住在那儿了，然后转天就跟他哥哥安德烈跟他哥哥彼得就传，他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你看到没？这是生命最快的转变，一晚上，这是培养一个宣教士最快的一次真正的培训，一晚上，而且是对主耶稣认定最快的一个认定，就是弥赛亚，而且带出福音最快的果效，就马上就把他哥哥带来了，而且他哥哥信的也是这么的彻底，放下自己的家业跟随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叫 dramatic 就神迹般的、奇迹般的、戏剧般的转变啊，戏剧般的转变。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上一次分享叫做其人若何，内求外得，然后破茧之求最为难得。大家记住这四句话啊，什么叫其人若何呢？你跟一个人交往，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选择一个合作伙伴，你选择一个闺蜜或者是铁磁的朋友， 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内求和外得，因为什么呢？因为内里的想要什么，然后他外在的就会求什么。外在的求什么？我们说求人得人，求义得义，求神得神，求魔得魔，求恶得恶啊，然后啊，求贪就进监狱里去了。所以你内在的到底要什么？他到底要什么？外在的他就会求什么，他就会索取什么，最终他会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会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命运，你最根本的是要摸到他里边不可名状的，他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不出来，甚至不好，他大部分有的时候是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你透过他的追求能够知道他到底要求什么。然后呢你根据他求什么呢，你可以作为先知性的判断，他无论得的多少他一定会有所得啊。然后他内求是一个灵里边的东西，外得是一个可见的东西，他最后就成为这样的人啊。他有内在的这样的一种追求的，外在的一种收获，他就会成为这样。所以有些人求发财啊，我就求发财，我就看钱是好的啊，我就要求发财。那最后呢，大部分情况他是能发点财的，你就记住，你就一门心的发财，从这种概率统计来讲，他是总是能发点财的，至少比他不求发财，比那整天睡大觉或者是玩一些这种啊这个游戏，整天打游戏的人，他会发点财，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什么？他求内求就会有外得。这个人的命运呢就是这样啊，被雕塑出来的，刻画出来，展现出来的啊，命运原来啊我们可以这样的摸到。所以当你内求外得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还值不值得跟这个人交往，不要听他说的什么，看他做的什么，不要看他啊去说的好听，你要看他现在他对什么样的得到最能够安慰他，最喜悦于什么样的得到，以后他还会追求这样的所得。所以这样的人的命运就决定了，决定了，明白吗？所以其人若何，内求外得。然后你就记住啊，有一种需求是破茧之求。什么叫破茧之求？什么叫破茧？因为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一个前两周举了一个最核心的信息啊，所分享最核心叫做晋国与后果。晋国与后果就是晋国以后我们人走了一个叫做自力更生的一条路，我们不求透过美善的真神的一种合一，我们对善的体验和了解和获得啊，我们善也，我们跟善的本体在一起，当然我们就变得美善了啊，这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近恶者恶，近神者神。所以我们就这样，但是人类的始祖没有走这条路。所以知善恶的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要亲自把自己暴露到善恶之间，然后我走一条自我成圣的道路啊，自我成圣道路。所以这样呢，人就回绝了神，就像小儿子那个浪子离开了他的父亲，然后把他所得的东西拿走挥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啊，这是人类的最厉害的一件事件。所以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总结成三句话，一个叫神创论，人的诞生，堕落论啊，人神的分离，然后救赎论，人神的和好。其实圣经谈的就这三论。我再说啊，就是创造论，人的诞生，然后堕落论，人神的分离，然后救赎论，然后人神和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件呢，如果没有堕落论，那就不存在救赎论了，那就是皆大欢喜了啊。正是因为亚当始祖吃了禁果，所以才带出一系列的麻烦，所以整个圣经都在解决这个麻烦，解决这个麻烦，解决始祖吃了禁果这个麻烦带出的后果啊，形成的诸多后果的麻烦都是解决的。所以耶稣为此要舍己流血解决这个问题，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神面前。耶稣在跟约翰和安德烈谈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两个人代表了人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样板，就是他们有破茧之求，就是他们 知道人是不行的，人不能够自我救赎，人必须重新回到这位真神面前，求得他的救赎和怜悯。所以他们的一生就是如何去破茧而出，如何摆脱井底之蛙的状态，如何摆脱内卷的生命，然后进入到一种向神而生的，向神而求，仰望神的生命。这叫信仰，这叫宗教的种子在他生命当中的一种已经发芽，等待着神的一个怜悯和呼召。所以这个时候他遇上了神差派的弥赛亚拯救者，也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样怎么样呢？就是一拍两合啊，不是一拍两散啊，是一拍两合啊，一拍哇，两个都合起来，一个是招聚神的儿女失散的灵魂回到神面前，一个是渴望哇，我们人不行了，哎呀，我们真是要面见神，仰望神，依靠神。所以这叫破茧之求啊，破茧之求。所以这个破茧为什么用紫色的呢？它是属灵的，它是知道了整个人类被困在一个内卷的一个命运当中，它要破茧。所以当有这种之求的时候怎么样呢？叫做最为难得啊，这是最难得的一种需求了。这是人类的宗教的种子已经剪除了很多的杂草啊，已经在肥沃的心田当中已经破土而出了，就等待着神的孕育和浇灌的这个时候，就像向日葵一样，它已经发芽了，就等待着阳光的普照了，让它真正的向阳而生，这样行。所以我今天特别我要欢迎这位郭斌弟兄啊，这位慕道的弟兄，说他是慕道，他是弟兄，说他是弟兄，他还需要一个觉知啊，真正的扑向神，真正的回到神的怀抱啊，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们吃了一次晚饭啊，我就知道他里边就是要渴望，我要探究，我到底人怎么回事？我对这个对神这方面，我实在是想的啊，很久了，很久了，真的。希望你能够借鉴安德烈，借鉴约翰，他们一个向上而生，而不是让上面是向我而下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追求神，仰望神，既然是信仰，你要仰头，你要归向神，而不是让神归向你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拜拜是不同的啊。中国的到各地去拜佛的时候，都希望这个神怎么去帮助我啊，怎么帮助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合神心？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交往的时候要看这个人他的内在的需求到底什么。我要找一个老公我要找一个这个小母啊，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我要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要找一份工作啊，我要发财，我要致富，我要坐豪车，我要坐豪宅等等，这都是内求，我要赚大钱等等。你内求他必然有所得啊，你反正比你不求的得的概率要大得多。你如果不求，你如果所求就会有得。如果你求神啊，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悦纳人的禧年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怎么样呢？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祈求就能得着。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在这个福音时代的应许。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尤其是在禁果吃了禁果的基础上，我们直接绕开了神，直接拥抱恶和拥抱有限的善，拥抱不是海洋了，而是拥抱塔里木河。我们以为塔里木河就是水了，就是水的源泉了，没有想到塔里木河只是一个季节干旱性的河流，若没有海洋的湿润的气候，它就会干掉了啊！他说没有，就根本就不会成河了啊！现在有一点，它还季节性的有点河水这样，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禁果所带出的后果啊！禁果的本质是什么？是人要离开神，自己寻求善与恶跟善与恶的拥抱啊！然后好像我可以自己透过体验，我自己分辨善恶，像神一样。但是殊不知人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去抵挡，去除污泥而不染，最终摆脱不了同流合污的东西啊！就像我们现有的这种情况啊，我用一个更好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啊以前的柯达胶卷啊，在没有一个遮光的一种情况下突然间打开那个后盖然后曝光， 曝光，就整个的里边的美好的照相的信息全部丧失，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废的胶卷。但是神没有撇下我，真是江残的灯火他没有吹灭，真是没有吹灭，所以他给我们了一个以旧换新的这么一个恩典这就是福音的恩典。那么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出埃及记二章三节，然后四到五节这样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命记也是这样他谈的这是什么呢？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十诫到今天依然是引导着人类的整个法律，可以说是各民族的宪法当中的宪法，民法当中的民法，可以说是宪法和民法的精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就是只有一个真神，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来讲呢，这是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偶像就出来，偶像就出来，这是整个圣经启示第一个偶像这个词。这个词呢，希伯来就是 pasel 的意思， pasel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雕刻物雕刻一个形象。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个偶像是什么呢？是模仿神所创造的其他的有形的一些生物生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也不可侍奉。你看了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底下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偶像呢，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它表面上是雕刻的一种模仿物就像绘画一样，它是绘画现实当中的一些活物那个时候还是活物，还不是名山大川或者日月星辰的，只是一个活物。因为活物更离奇，活物人类历史上常常有一个叫图腾，图腾的崇拜呢，就是人类发现了比自己体型更大，或者是更奥秘，或者是跑得更快，牙齿更锋利，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寿命，好像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我们自己就给它弄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做图腾。图腾呢，就是一种活物，比如说蛇，想来想去，再加上什么鳄鱼什么更大的蟒在一起，最后就弄出个龙来就这个情况。到底龙到底真的有没有呢？我是不相信有的，但是有些人真相信有的，包括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台湾的一个人叫傅佩荣这个人应该是个天主教徒，他在研究中国的国学，包括庄子老子还有很多的一些的西方哲学史。他最后他说有龙的，他说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一定是有龙的。古书记载了龙是什么样，我听着这个人挺有意思。我们不做否定我们只是说，无论是龙也好，还是蛇也好，比如说中国人以前这蛇的一个图腾还有其他的像什么炎黄皇帝大战蚩尤，蚩尤就是现在苗族的以前的首领，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图腾。所以你看人类历史拜偶像当中这个偶像所模仿的都是一种非常奇异的一种动物，或者是他们理解成很奇异的动物。而这些动物呢，人把他们当作神一样跪拜和侍奉我们叫礼佛我们那个时候叫礼这些偶像，侍奉这些偶像，因为侍奉这些偶像背后所代表的那些神奇的生命。所以这就使偶像作为一般的雕塑和作为雕塑和一般的雕塑的区别，我们就分开了它不是一般的雕塑，它是代表着某种奇特的不可言状的，冥冥之中有很奇妙的能力的一个东西它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联合体关联起来了那么接下来有做一个原因很有意思，叫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哇，这个祭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兴趣误解好奇甚至也有一些人很推崇为什么呢？这个祭邪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嫉妒，就是嫉妒的神envy angelus 就是这个意思。 英文就是 envy 啊，就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啊。在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嫉妒呢？什么是嫉妒？嫉妒就是独占呢，独占，嫉妒就是独占呢，对不对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到真的爱起来就有嫉妒了，所以嫉妒是爱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如果爱没有嫉妒，我们发现这个爱太佛系了，太高尚了啊，连嫉妒没有。真正爱一个人，他一定会有嫉妒，就是再宽宏大量的人啊，打肿脸充胖子，你再怎么样，你里边都有嫉妒啊，没有嫉妒不行。它是一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一种合一的啊，一种很真挚炽烈的爱的一种很奇特的情感，就是不允许别人破坏我们的关系，不允许别人介入我们的关系，不允许成为一种啊邪恶的第三者进入进来，最后去窃居，会盗用，会各方面去欺骗我们啊关系当中一些最良好的根基，不可以的。所以圣经用了嫉妒这个词来形容神看待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过了几千年啊，从摩西时代到了奥古斯丁时代，奥古斯丁呢，他有在他的忏悔录当中，他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呢啊是这样说的，他说啊，神啊，你为了你自己创造了人啊，然后呢我啊，就作为人类的代表，我们啊，我们若没有在你的怀中得安息，就不得安宁。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按着大祭司祷告，就是神，你按着你为着你自己的需要和荣耀，你创造了人，那么我们的内心若不被你所填满，然后被你所充满，我们无法安息。所以这句话是伟大的。为什么呢？伟大的，因为我们被造是神为着他自己而创造的。当我们失丧，我们离开了，我们背逆了，我们否定了，像浪子一样否定他父亲了，甚至希望他父亲快快的死掉啊，他好更全面的继承家产，更放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神当然是非常恼火啊，很痛心也很恼火的。所以当神呼召他的儿女来到他身边侍奉神，这是神表现出巨大的一种宽容、赦免和忍耐啊，怜悯弄来了。然后你在我面前还忌惮别的人啊，也就是在我的生命里边，你还要引进你这个禁果所带出的向恶的一种铺路，向恶的妥协，向恶的一种招手，一种眉来眼去。你想想，这位神是不是非常非常恼火了？就好像这个浪子出去以后被很多的地痞流氓欺骗，那些人花言巧语就看到他从他爸爸弄了很多钱，然后呢这个儿子把所有的钱都败光了回到他爸爸身边，然后呢这些地痞流氓又跟过来了啊，也发现他的钱炸完了，借着他怎么样呢，再炸他爸爸啊，再炸他爸爸，然后就借着出口炸他爸爸。结果呢发现这小儿子拿了他爸爸的钱，假设即使是认罪悔改以后，发现啊又跟他们在一起，而这些人又花言巧语的让他儿子找他爸爸要钱借钱，结果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啃老族，一个无底洞，最后是个败家，就这样的。你想想他爸爸是不是非常伤心，非常恼啊，非常恼。所以神采取主动，把犹太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要侍奉他。也就是神已经是主动的发出了一种和好和赦免的这么一个信息，而且用他的大能把他们召过来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去拜偶像，你还去把那些邪恶的灵界的东西来带到神的生命当中，因为神把他们带过来实际上就纳入他的救恩，纳入他的生命了，纳入他的事业了。所以如果你还这样的话怎么办？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恼火。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啊，这个 idol 这个词啊，这个 idol 的字根呢、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啊，我们说 passel 这个词是希伯来的字根，它是雕刻的意思。 idol 这个词啊，它的最，你再查它最根本的字根，它是动词 idol啊，就叫 idol 是什么呢？看见的意思，看见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偶像是一个非常醒目的 啊，雕刻的可能还非常美观的，非常吸引眼球的一种人能够看见的，看完以后就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看，所以意味着你把这个偶像带过来，神是灵啊，神不仅能看到偶像，而看到了偶像背后的灵界的东西，也就是你把那些邪恶的东西带到神的目光之下，神的灵眼之下，你说你这不是赌心吗？你不是要给神添堵吗？你是对不对？而这些邪灵常常又是什么呢？他的大本营就是这个魔鬼啊，他背后就魔鬼是什么？是神没有给他预备救恩的，是他知法犯法，明知故犯，挑战神的权威啊！所以神给他预备的是地狱啊，没有天堂啊，没有预备救恩。所以你把神没有预备的啊，这天堂的这些邪灵的东西，你带进神的视野，你说说神是不是很堵心的？所以神用他说的，我是忌邪的神，就是我是非常堵心的，非常讨厌的，非常啊，用你们人的感觉就是嫉妒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你把他们再带到我面前，不是这样吗？所以在众多的罪的面前，有一桩最根本的罪是属灵的罪，它跟道德的罪、行为的罪、伦理的罪、人际关系的罪啊，暴殄天物的罪、你挥霍的罪、你懒惰的罪、贪食的罪，这些都不是重罪啊。如果说罪有一个本质的程度的大小、量的大小和质的一种不同的话，其中拜偶像的罪是最让神难过的啊，因为你把永恒的跟神为敌的啊，这样的被神所真正的所斥责、所最终留下这个地狱的这样的一个邪灵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家中。因为神已经吸纳你们做他的儿女了，然后你再跟他这些带到家走，那等于乌七八糟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就好像一个自己收养的一个孩子啊，本来带他很好，结果呢发现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把很多的狐朋狗友叫到家里边，然后又吃又喝又鬼混在家里，就弄得乱七八糟。所以你回到家里边，你是不是非常恼火啊？非常恼火。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偶像它所关联的东西，偶像关联的是邪灵啊，是神不赦免没有预备救恩的堕落的天使啊，背后的撒旦是他们的总头目啊，总头目。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啊，我们要给大家先谈一个真相啊，但是你看背后的话是什么呢？火柱和云柱，这是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神亲自同在形成的啊，整个的十二支派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区，这就是教会初期的教会，叫做预表教会的预表，也是神在历史当中所拣选的第一个教会的形态，就是以色列子民。啊，意思就没。所以神用云柱白天去引导他，晚上用火柱表明与他们同在啊，有火柱云柱。所以这就说明人神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初步的和好，和好到一个程度，神的存在可以让人用肉眼看到啊，只不过不是看到神，因为神是灵，看到的是神借着火柱和云柱所表现出的一个很真实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启示十诫的时候啊，摩西五经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离开埃及，它的本质，它的属灵的真相用红色来代表，叫回归上帝。什么叫回归上帝呢？伊甸园以前没有犯罪以前是与上帝合一的，然后人吃了禁果啊，靠着所谓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怎么样呢？去寻求善恶、分辨善恶，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去拥抱善恶，最后为恶所胜，为恶所胜，人堕落离开神，不仅被恶所污染，同时呢，人的生命也像浪子一样与神分开了，这是他们的自由选择。所以神也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神给人的确实是自由，你既然选择的话你就走，就像那个父亲让浪子带着钱财走，你既然选择了那你就走吧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救恩，神不可能眼看着整个的魔鬼的伎俩啊，在整个好像是得胜啊，所以神对于人类的拯救计划透过拣选一小撮人，一个很小的民族，无论是从能力才干还是人数都是很小的民族，就是 希伯来人犹太人从埃及的恶重恶下然后出来到旷野。为什么要先经过旷野呢？旷野这个时候啊是干净的，是没有偶像的啊，没有其他的一些堕落的人杂居的，没有被这种禁国以后啊恶所玷污的人类所玷污的这么一片土地。所以神在这个时候用他的同在在训练这些以色列民啊，训练以色列民。所以这就是回归上帝，就完成那个恶果，这个时候就向那个禁国之后果挑战啊！神现在现要弥合这个既吃了禁果带出恶果所给人带造成的巨大的后果啊，巨大的恶劣的后果。然后神现在要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借着火柱和云柱表现是同在，看了吗？中间没有罪的拦隔了，没有魔鬼的伎俩了，所以神和他的子拣选的人形成了一个耦合啊，和这个联合啊，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到吗？这就是救恩呢、啊，这就是救恩的预表啊！救恩的预表不外乎就是借着中间，你看这个火柱云柱，实际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预表，就像在伯特利，当时的雅各梦到了什么天梯，这就是天梯啊！天梯就反映神的心意，人可以看见啊，他可以引导着人，你看到吗？神人借着这个东西，然后东西它带有引导性，也带有中保性啊，中保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再拜偶像，内卷重启，再拜偶像。那么再拜偶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再次离弃神，再一次向恶敞开，再一次向邪灵敞开，再一次回头，用你的背，用你的硬着景象转向神，留给神已经向你开示他的善意，已经借着火柱云柱把他的面光把他的恩典向你展示出来，然后你再拜偶像，也就是你避而不见啊，回而不顾，然后应着景象去拜金牛犊，去拜偶像。所以这等于什么呢？再次把神推出去，就是小儿子再次离家出走，就这个意思啊，再次离家出走，然后呢，再次完成他的内卷，再次重启内卷。什么叫内卷？我们已经说过了，最近这是一个网络热词，网络热词。内卷的意思就是再次回归到人类人本的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系统里边，然后不断的退化，不断的堕落啊，然后不断的萎缩凋零，这就叫做内卷。啊，人类等于再次把神推出去，再次进入一种欺骗的，被邪灵欺骗当中的一个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这个内卷等级，也就是没有上帝的直接的介入，上帝的美善、上帝的丰盛、上帝所设定的一个国度的新世界介入到啊你的生命当中，介入到人类生命，没有神的啊，真正的国度，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神的美善，没有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真正的家园，没有这些了啊，人又重新回到啊内卷的状态，内卷状态从巴别塔，人要自己搞一个东西，等等等，然后到分散各地，互相的争来争去，然后到了今天的个人主义啊，这样看到了吗？所以十诫当中，为什么神这么讨厌偶像？啊，神自己把自己的属性揭示成人类可以理解的嫉妒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神要带出这样强烈的具有啊感情信息的生命信息的这么一个信息来刻画自己对人拜偶像的一种情感和情绪？原因就是神已经要解决这个禁果的问题了，解决人的内卷的问题了，然后你把偶像带到了神的面光之下，带到了神的家中啊，那么神当然很讨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再次把神推开，完成啊进入内卷的过程。所以我们看了新约啊，新约这里边耶稣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样说啊，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旧约呢是以雕刻一种刻像来反映背后的一些生命啊、被造物啊，还有一些灵体邪灵。那么到了新约呢，这个偶像有一种叫去偶像化， 偶像去偶像，就偶像的原意不是雕刻物嘛？马门呢，它不是一个雕刻物，马门就是真金白银，要不就是美钞人民币，就是这样啊，它已经不是雕刻物了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到到新约启示当中啊，有什么呢？有偶像泛化的一个东西，偶像更深的介入了人的生命，以至于有一种去形象化的偶像崇拜，而且更深入到人心了。如果说古人对一些雕刻出来的东西，他还有一种冥冥当中的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惧怕和敬畏，要拜他们，那么到了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拜马门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叫知其然，也知其一定程度的所以然的一种，当然他不知道背后其实有魔鬼的这个伎俩啊，属灵的征战，但是呢他也知道，哎，钱是好的，真金白银好，我可以买东西啊，我现在理性的消费，理性的赚取，理性的发财啊，哎，我理性的消费啊，我这个已经这跟偶像跟旧约的偶像好像不一样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更可怕。这样的一种没有形象的偶像，没有雕刻物的偶像化，是现在变成了更可怕的一种偶像，而且是泛化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这背景是一个生活在啊一个大都市的，可能就是上海呀、啊、什么纽约、芝加哥这个地方，深圳的这个地方，你看大家西装笔挺的，都是什么高大上，或者是什么的白领，或者是都生活在一种所谓的啊写字楼办公间，什么啊什么什么华尔街，或者是啊这个陆家嘴啊这些地方，你看现在拍的电视剧一个一个的美白，一个一个的高大上，一个一个的啊都是出入都是高级宾馆啊，下榻高级宾馆，出入高级写字间的这样的人，你看这就是这个背景啊，偶像泛化。我们现在进入的，如果跟旧约比的话，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偶像非雕刻化，没有一个实体雕刻物的一种泛化。泛化的话就是数量更多，然后更加隐秘，更加深入到人的心灵和骨髓，然后变成了更加的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啊，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们说日月星辰，人类经过了一个对日月星辰的偶像化，以前呢是对图腾啊一种生物，后来发现生物也有死亡，也有软弱的地方啊，然后不如找永恒的东西。什么是永恒的？太阳永恒啊，月亮永恒啊，对不对？日月星辰永恒啊，北斗星永恒啊，所以你会发现人类透过一个短暂的活物啊，你比如说鹿啊熊啊，最后呢发现不仅鹿熊，大象老虎都可以被人所射杀，所以他们的神秘感慢慢的去掉。然后接下来日与星辰变得很重要，所以你看历史上都很多民族都有太阳崇拜啊，无论是古埃及还是罗马都有太阳神，都有这个崇拜啊。所以日月星辰啊，日神月神，你看啊，到了北京怎么样呢？有地坛公园，象征的地坛，有日坛公园、月坛公园啊，日月星辰。所以这个月坛公园呢，以前就是一个祭拜日啊，把日月地当神的一个地方，一个祭拜的东西。所以日月星辰啊，你看到泰山封禅、摩崖石刻啊，当时的什么啊，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带着众多的人去那儿朝拜啊，这些都是对一些，因为山认为是永恒的，山的最核心的岩石代表山的体面，是山的脸啊，这个最大的一块岩石，各方面也有对石头，哎，穆斯林不是拜那块黑石吗？对不对？所以石头啊，因为这个石头是带有永恒性的，石头跟他们宗教领袖的生命一会儿结合以后就被神圣化了，所以日月星辰不变。那么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帝王名人啊，一些英雄人物啊，一些什么马祖啊、关公啊、刘备啊、诸葛亮啊，不是武侯祠嘛、关帝庙嘛等等，这些人哇，越王庙都出来了啊，秦皇汉武的东西都出来了，哎，这就是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名人啊、伟人孔子啊，到了孔子要拜孔子等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高大上啊，这些人历史有名，这些人永垂不朽啊，这些人啊可以作为我的寄托，哎，就是偶像的泛化。然后接下来呢，人类进入了19世纪，然后又迈进20世纪、21世纪，在这200年当中呢，偶像进一步出现了改变啊，变种，就像新冠病毒一样，出现了啊这个 啊，这个印度变种、越南变种、南非变种、英国变种就更可怕了啊，更可怕了，因为它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变种对热带啊，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它具有很强的适应力，高传染性等等等等这样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科技执念，然后权力马门。所以从日月星辰、帝王名人，到了科技执念、权力马门。当科技理性主义的兴起啊，发现哦，这个日月星辰都可以解释，无外乎是自然的一些物体罢了啊。人呢，这个人都死了啊，都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们人还得有寄托啊，人还得有寄托啊。所以我们找什么呢？我们找比他更厉害的啊。理性最后推来推去，就认为科技最厉害，科技最厉害的啊，就知识最厉害的，科技知识就是力量嘛，对不对？科技啊，就是最大的啊，人类最大的这么一个啊。可以说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了科学主义，现在就科学主义，对科技。那么人类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以人类对科技就更加崇拜了。所以人手离不开手机，对吧？离开手机的话，人简直就是啊，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啊！所以人对各种的新科技、黑科技、这个科技、那个科技、5G、6G， 再加上其他的 G 啊，加起来哇，这整个就感觉好像是啊，人心带有盼望啊啊，在躁动啊，希望科技带来发财啊，科技带来便利，科技带来生命的更加的便捷等等，就依靠科技，不仅仅国家领袖，整个民族、全人类都依靠科技啊！现在是讲科技成为最大的偶像，还有执念，执念的意思就是人自我的一些执着啊，比如说人自我的执着可以表现多多方很多方面，比如说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的某些才华，相信自己的某个脸蛋啊，自己漂亮，自己的出身啊，自己的文凭啊，自己的智商，自己的什么情商等等。还有呢，就是自己执着的一个东西，执着的东西，比如说自己执着啊，这个文凭啊，我要讲执着啊，发财啊，只要发财了，我就可以在人面前显贵。傲立多尊啊，然后权力啊，然后婚姻啊，我执着，我嫁给好老公啊，好老公啊，我就一生就万事大吉了啊，执念我的儿女出人头地，哎呀，我就整个就是心里得到巨大的安慰啊，这个啊，执念啊，有的时候就是执念啊，其他的宗教信佛啊，信道啊，信马祖等等，这都是执念。现代的执念日趋世俗化，这个执念发现那些都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那么现在的执念就是啊，我要发财，我要找一个好老公，我要嫁给豪门啊，我要发财啊，我要有文凭啊，我要依靠傍一个大款，傍一个名人，傍一个什么，所以这都是执念啊，只有这个，或者我儿女，我只要是我儿女怎么样了，或者是我的名气啊，我名气，我的脸蛋啊，我脸蛋弄得美白啊，我去韩国打飞机，我去日本买化妆品，我要美白，像豆皮一样，像鸡蛋清一样，我非得弄成一个60岁，非得像16岁的一个孩子那样，这都是执念啊，执念。然后权力马门啊，权力马门啊，这个比较实惠了啊，我傍一个啊，不是大款的，我傍一个大腕啊的一个权贵，我傍一个权贵，我就有靠山了。马门发现谁也傍不了，傍不了怎么样呢？我就傍金钱嘛啊，我发了财了，真金白银了，我就啊安心了，我就有地位了啊，别人看我也好，我自己感觉也很舒服了，这样。所以由此我们给大家一个总结啊，什么叫做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啊？什么叫做偶像？偶像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当你感觉失落的时候，你感觉受挫折的时候，你夜深人静在自己在自己的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当你面临着很多突如其来的时候，你感觉空落落的时候，什么东西第一个反应到你的脑海当中？什么东西给你一个啊 if 啊 if 语句，就是假设语句，就是哎呀，我要嫁给一个好老公，这不就都解决了吗？哎呀，我要有些钱不就都解决了吗？哎呀，我要有个好爸爸不就都解决了？我要傍一个大款不都解决了吗？ 哎呀，我的儿女如果争点气，我们都解决了。哎，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个是偶像，明白了吧？所以我现在已经给偶像的本质慢慢的已经开始啊，已经识得庐山真，我把他庐山真已经给大家已经揭示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就问大家，原因何在？就是为什么偶像出现了一种普遍化、泛化、无形化、潜移默化哈，更深刻的进入人的心灵化这么一个啊，不叫四化了，叫五化、六化，叫几化现象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何在？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真正出现了不叫满天神佛，叫满天偶像啊？到处都是偶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我告诉大家啊，我要再从底层逻辑给大家分析属灵真相啊。第一个叫做偷食禁果，第二个生命无着啊，生命无着，看背后看似很漂亮，但是这个我要用这个话可不是漂亮，叫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看似漂亮，但实际上呢啊，已经没落了啊，已经啊，日头已经西沉了，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机会和时间了，所以生命变成了一叶扁舟，漂流在这个海洋面，漂在水面上，是生命无着的状态。为什么无着？我敢反复说了，这个禁果的事件，偷食禁果的事件，是人主动选择离开神，靠着自己的己力，然后去探知善和恶，然后不幸被恶所感染。然后不断的堕落，然后呢啊，神因为你既选择你自己要走的话，所以神也没有办法，也无奈啊，就像那个父亲看着浪子提出的无理的要求，但是呢，出于对自由的一个确实的一个赐予，所以呢啊，只能让他去选择。所以这也就是魔鬼在第一回合当中他的计策，暂时的似乎啊好像是得胜啊这样情况，所以人类就被他欺骗了，人和神生命就 cut 他，叫做 cut off 啊，就是断绝了，隔绝了啊，然后人类就向着恶妥协了，向着恶暴露了，然后被恶所感染了。所以人类就不停的堕落，所以生命无着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出现问题了，因为人自我封闭以后的话，与神形成内卷，然后人和人也成为一个孤岛式的独立的存在，孤魂，一种独立式的一个一个的孤魂的存在，所以人和人啊之间也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明白吗？就好像萨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说了，别人就是他自己的监狱啊，就是自己的地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处于一种无着无落的状态，无着的状态。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啊，飘扬在一个茫茫的灵魂的一个宇宙当中，一个灵魂的海洋当中，是这样的。就是偷食禁果，整个打碎了，原来是一个非常尊贵的，非常价值连城的一个瓷器啊，一个非常漂亮的瓷器，现在啪碎成一地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是一个孤独的灵魂，这就是禁果之后的人啊，生命无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攀墙附势，偶像大作，攀墙附势。那人他是无着的生命，但是人为了他的生存，总是要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加强壮、更加永恒、更加稳定、能够支撑自己的东西，所以开始发现其他的生物有更强的生命力啊，比如说是蛇呀、象啊、老虎等等这些，然后发现这些不行，被人猎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后找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啊、大船名胜。然后找到很强势的帝王将相，一些伟人作为他的心理的支撑点，然后现在发现这些伟人也不再属乎理性现象了啊，怎么样呢？然后找到科技啊，找到马门，找到名人，找到权力，找到各方面，哪怕不能永恒，暂时的也可以啊，暂时的给我填补一下内心的一种软弱、自卑、空虚啊，这种饥渴也可以啊。所以偶像大作，什么叫大作啊？就是兴起啊， 啊，就是数量不断的增长，而且各种形式都出现了，偶像大作啊，就大作的意思，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啊。啊，我们常常说看读小说是枪声大作啊，枪声大作就是机关枪啊，叭叭叭叭叭叭打起来了，这炸弹声哐哐，就像刚前一段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怎么样呢？整个的导弹的咣咣咣打起来了，这个意思啊，叫偶像大作。大作的意思是大行其道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是大行其道，为的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什么呢？霸占心窝。偶像大作的意思是背后其实有属灵的征战，它是要霸占人的心窝的，也就是心田的。那么人的心窝为什么能被霸占呢？因为人离开神以后已经空空如也了，已经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已经无着了啊！他里边知道自己生命的渺小、飘零、短暂、远弱啊，然后一些无力，所以他特别希望支撑一个比自己强的东西，无论是科技、马门，还是一些有权威的人物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邪灵借着各种的东西，以前不行了，以前小猫小狗的一些雕像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不是，现在必须是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所谓的科技的传说啦，啊，把科技偶像化了，把马门金钱偶像化了，把权力偶像化了，啊，把这个孩子偶像化了，啊，把自我偶像化了，啊，然后把丈夫妻子偶像化了，把嫁给一个豪门，把这个把配偶的家族偶像化了，啊，然后把自己的健康偶像化了，把自己脸蛋有看，你看一些漂亮的电影演员，花多少钱都可以，因为什么呢？一旦失去他脸蛋，他就知道。哇，撒手闭眼了啊，整个是刚断啊，叫所谓的刚断木乱了啊，整个就是墙倒屋塌了，哎呀，末日来临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啊电影演员，他为了自己的这个脸蛋，他可以买上亿的保险啊，因为这个东西完了以后他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钱来补足了等等。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的名，所以人类的空虚啊，是因为禁果，特别是禁果，人离开了神，所以啊，他需要空空的心，需要有一个东西填满。所以魔鬼借势怎么样呢？强占、盗用、霸占、窃居啊，我们叫窃国大盗袁世凯，就这样。所以他魔鬼就是一个窃居的大盗，窃居了我们的心魔呀。啊，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禁果，因为偷吃禁果的原意不是知道善恶，是向善恶敞开，所以你已经敞开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拒绝这个霸占你的这个属灵的恶霸啊，这些邪灵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占你没商量，霸占你没商量，他就长驱直入，就盘踞在你的心窝，所以人就会得很多属灵的病。啊，包括啊，对这些偶像的一种，就好像一个人嫁给了一个恶棍，但是他既然嫁给他了，没有办法，就是一次妥协就再次妥协，最后这个恶霸，这个恶棍就可以啊，无限制的折磨你，无限制的要求你，把你所有的啊金钱呐、你的荣誉啊、你的面子啊、你的尊严的都给你扒光了啊，就给你霸占了。这样情况，我曾经有一个见证啊，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啊，一个见证，他就嫁给了这么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啊就是折磨他啊，他丈夫实际上已经不爱他了，就折磨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趴在地上给我学狗叫啊，你就别给我学狗叫。你不学狗叫，我就抽你，我就打你啊！然后我就跟别的女人鬼混，我就当着你的面跟别人鬼混，我就要羞辱你。所以他一次妥协，他说那好吧啊，我就在你面前就完全没有尊严，我就趴下当狗啊，叫一次，就第二次，就第三次，就第四次，是这样的啊，所以非常的可怕啊，非常可怕。后来这个人信主了，然后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啊， 提起这些心酸的事是非常非常的震惊，让人震惊的。就是一个你表面上看的很体面很要强的一个人啊，竟被这个恶霸霸占到这个程度。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无着，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姊妹，就是期盼一个婚姻呢、啊。我期盼我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快快出现，如果没有出现，我什么拜神的敬神的礼啊，什么服侍神的什么敬拜啊，都没有心思啊，我就要那个啊，那个无论怎么样，只要是一个异性啊，我就行了，就到这个程度。这就什么呢？偶像啊，就是异性啊，这么一个人成为你的偶像了啊，你基本上是啊不思进取啊，就是油盐不进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啊食不果啊，这个寝食不安，那这样到这个程度。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啊，我牧养的都是年轻人教会，你就能看到那个偶像在他们生命当中那种盘踞，那种占据他们心灵当中的那种东西啊，你就能看到啊，几乎是干什么都没有兴趣啊，都是那种哎呀垂头丧气吊儿郎当那种样子，一蹶不振那种东西啊。有了啊，一切都好了。真的好吗？没有啊，没有啊，整个就人就好像抽大烟，没有大烟吐了啊，没有鸦片的那个样子，哎呀，整个就那个样子啊，这就是偶像，这就是偶像，偶像没有了，就这个德行啊，就所以你看到人类犯罪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那么我们峰回路转，我们看耶稣他的道成肉身，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紧扣整个圣经的启示。啊，这个所谓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启示，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可能就有不同的感受了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对犹太人说的，对他的门徒说的。我告诉大家啊，耶稣这句话，我告诉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意思？就是我就是那个你们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依靠。然后又对犹太人，你们不是相信那位上帝吗？耶和华上帝吗？你们不是等待救赎吗？等待他的帮助吗？所以告诉你，我不仅仅是你们最终填补你们心田的那个最终的依靠，也是你们带到你们带领你们回到父上帝面前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所以这一句话就把救恩、把基督的本质、把基督要完成的使命啊，以及人吃了禁果的困境、空虚的灵魂需要一个填补啊，需要一个很重要、很真神的填补，一语道破了，一语道破了。所以这句话之所以伟大，当我们谈了禁果的问题，谈了偶像化的问题，谈到了人的身心灵无着落啊，然后内心的空虚，渴望一个东西填补，最后被偶像所填补了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再来看神的这句话是不是简明扼要、一语道破呢？不可取代，伟大，伟大的宣告啊，伟大的宣告。然后如果你们不能接受，大家不能明白这个东西，那你还是要苦苦的找啊，找来找去啊。我们有些人口头上学知道啊，耶稣说啊，我也信耶稣。等到他最慌张的时候，没着没落的时候，孤独的时候，遇上点事儿的时候，这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钱啊，看银行账户还有多少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里边还有马门的偶像。然后找人，哎呀，找人，哎呀，找一个有权贵的人啊，没有这个人是不行的。他没有在神面前求告神，神来指导你，你去找这个人，这个人啊，要不是我差派的，要么是我在我的计划当中可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第一个真正的信靠对象是神，然后在神的引导下、感动下去做事的话，那么说明那一个权力啊、有权柄的人就是他的偶像，明白吗？如果一个人的破了点相或者起了个皱纹，然后哇茶思不尽呢、啊、整个也睡不着觉，痛苦的要很，那就是他的脸蛋就是他的偶像。如果一个孩子哎呀考试不及格或者考试没有考好，哇整个就父母整个翻了天了，整个这个家里 没有人家欢笑，这就什么呢？孩子就是他的偶像，明白吗？啊，也就是动了他的根本，他的所有的情绪，各种生命的东西，全被他孩子所怎么样左右了，这样孩子就是他的偶像。如果是这样，你不是透过神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偶像不仅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儿女的生命，而且永远影响着你跟神的关系。神所不喜悦的啊，神是忌邪的神。当你把你儿子当偶像，把你的金钱当偶像了，把你当你的配偶当偶像，神在这个摩西时代3500年那个时候发出的这个呼号。就是神不喜悦这个东西，神是嫉妒的神，依然对你有效，依然向你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一种呐喊，就是神，这位是我们信仰的神，不喜悦你这样，非常恼火你这样做。我们明白了耶稣的角色啊，然后我们明白了啊，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一劳永逸。来带出什么呢？带出信靠啊！我们已经讲了一信啊，一信，这个信靠是什么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是唯一的信，是超越的一个信，是跟基督生命的联合，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基督纳入我们心田，然后呢，我们也在基督里，这样就把神填进了我们的心窝，使我们空落落的心，然后得到了一位真神全然的与我们同在接纳啊，所以回归天父，信靠基督，回归天父，什么意思？看到了吗？旷野当中的火柱云柱，神把以色列人拿出埃及，就是回归天父，回归真神。现在耶稣基督来，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回归真神。回归真神靠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禁果的问题，因为人神分离的问题，因为人空落落的没有着落的问题，因为人本身是神造人，最终是要依靠神的啊，是跟神不能分开的，这样行，所以回归天父，禁果失效啊，然后要彻底解决禁果给带来给人类带来的一个咒诅啊，就是禁果失效了，意思什么呢？它不能再分割的啊，魔鬼这个恶也不可能随意的盘踞在这个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啊，然后神借着他的权柄慢慢的要洗净，要庇护他的儿女了。所以啊，我们有一个预言叫狐假虎威啊，就是魔鬼看到神的儿女在神的威严下啊，这样情况下他也不敢随意怎么样，就像那个小儿子回到他的父亲以后，回到了父亲，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一个尊严，一个儿女的真正的这样的尊严，所以其他的一些人也不敢随意的欺负他了，甚至不敢随意的接近他了，因为他父亲的荣光，他父亲的权柄，他父亲的能力和财富是赐福给他，保守着他，这禁果失效了。然后心灵饱足，所以人类这个时候在追求什么呢？那个时候叫像神一样，你真正的拥有着神了，神在你心里了，你当然你就像神一样，你这个时候心灵饱足，不是自力更生的拒绝神的，而是与神和好的饱足啊，这是彻底的饱足，绝对的饱足真实的饱足。那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样啊，罗马书一句很伟大的经文，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启示的人的最终的归宿的最高峰，不是荣耀神，而是以神为乐。你看啊，不但如此，我们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然后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这个时候把人生的一个最真相的本质，最核心的关系最高贵的一个关系，一个充满揭示出来。所以人以神为乐，这才是人生当中最基本的 常态，我们叫新常态，这就是人蒙拯救以后的生命的常态，是以神为乐的常态，而不是空空如也的常态，而不是借什么东西啊都填补自己的常态，不是的。最后啊，告别偶像，我要搞一个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就是把这个原则引申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告诉大家四句话啊，叫观其寄托，知其偶像，偶像不除，蒙福无望。我告诉你啊，你找的你的部下，你娶的太太，你嫁给的啊这个丈夫啊，你嫁给丈夫，你要观其寄托，就是什么，你动了什么，就发现是动了他的奶酪。你动了他的钱，哇，他跟你大怒。你动了他的工作，你动了他的儿女，你动了他的脸蛋，你动了他的啊，这个家伙事儿，那不仅是什么职业或者什么啊，怎么怎么，你会发现这是动了他的奶酪，动了他的奶酪，你知道吧？这就是他的寄托。什么是寄托呢？就是偶像。每一个人口头上啊，就说我信靠神，但实际上呢，很多人他都有一个。真实的寄托，有的时候他说不出口，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告诉你，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太知道。一旦失去了，哇，他简直跟你恼火，或者是他简直就像丢了魂一样啊！一旦他出现问题的，他第一个去支取的，他依靠的就是这个寄托，这就是他偶像。你知道你观其寄托，你就知其偶像了。他的偶像是谁呢？是什么呢？然后你要告诉他，这个偶像不除。偶像如果不除，有可能就是你的配偶，有可能就是你的儿女。不除，蒙福啊，福是什么？福是从神而来，蒙福蒙大福是无望的，明白吧？
叶北，
你看中的还是一个派生的被盗的，相对的善，相对的一种权利，而不是真正的全能的本体和美善的本体，不是神。我最后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想去什么美其名曰叫进取，实际上呢也是想发家致富来这样。那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哎呀，我说嘛啊，我就不说是谁了吧啊，其实我一说呢，他就可能就把他关系就说出来，反正嘛，这个人是挺厉害的，名牌大学当中的呢。啊，佼佼者啊，就非常聪明，非常聪明一个人，非常聪明。那个时候呢，他就留校了啊，然后呢，甚至做了这个系里边的这个干部了，反正总而言之。然后呢，他也是一个穷孩子出身，家里也没什么背景，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他那是什么呢？90年代初期，91年、92年的时候。邓小平讲话完以后，全民啊浮躁，改革啊，大家都是做生意啊什么的啊，这倒皮纹啊等等。他也想发，他手里有点技术啊，他手里有一些技术啊，有一些配方啊配方。但是呢啊，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啊，没有太多关系，他得希望啊有人呢帮他推动这个技术啊，所以他就找到我了。啊，他觉得我好像有热情，能说会道的，大家知道的。他是意思就是合作。啊，因为我跟他是很不错的朋友，所以我就也觉得可以啊，那我们就做吧。所以我就用了我自己的一些热情啊才干，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一些甚至找到当地的一些县长啊，一些企业家啊给他做。结果有一个企业正好需要他这个技术。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就从北京来到了天津，然后就谈。那谈完以后呢，那没想到那个时候啊，人他一败了金钱的时候，实际上呢，都非常狡诈。所以当我介绍的这个朋友呢，啊，他跟我的关系是隔了一层，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他很快那些企业家呢，都很狡猾的。他很快的知道，哦，这个小鱼啊，这个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博士了，就小鱼啊，那个厂长呢比我年长啊，他没有技术啊，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跑盒的啊，他是个中间人。如果中间人呢，我如果给他钱的话呢，就等于多给一份
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把中间人给他跨越过去，然后就直接就奔那个人就行了，奔那个有技术的这个凝结的他这个朋友就好。然后我在离开以后，他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啊，我这个朋友从北京住宿舍。结果你看怎么样？这个厂长带着副厂长就跟我们吃完饭走了以后，晚上就直接就杀回去了，要拉个回马枪，就告诉他，哎，首先就把当时多少钱？当时就是5000块钱，那时候5000块钱很多了，5000块钱相当于50000块钱啊，啪就塞到手里了，就意思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我们知道，你知我知就行了啊，小鱼就不要告诉他了啊，你的这个技术我们买啊，我们买呢公开不买，我就跟你私人买等等。跟你私人买，然后我这朋友怎么样呢？他本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高言大志啊，他真是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当时留校，而且已经做了啊系当中的很重要的干部，就向着系主任那方面去培养的。但是呢，他又想赚钱，所以你看，在金钱打斗过程当中，他就妥协了，然后他们私下里定了一些东西。私下里的东西，这个故事呢，不是他简单的对偶像的这马门的崇拜，这个都更深一步啊！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没有完，没有完以后呢，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这话啊，他说：“林姐，实际上我不告诉你这些事啊，都没事的啊，我跟啊你说就谈的不太顺利啊，没有谈下来。”啊，然后我拿着钱就走了，然后私下里给他们一些指示点拨他们那技术就行了。你看到吗？这是我的朋友，就还没有到哪儿呢，就开始向金钱妥协出卖了。啊，其实呢，当时我当然觉得很失望，很伤心啊，我就说我给你跑了这么多啊，然后你就一个晚上，而且是在我们吃完饭你就妥协了。啊，但是呢，我这个人本身呢，说话是相对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我就没有撕破脸。我心里说，我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呢？对不对？你就看这点小钱，你就这样做的话，那实在是没有必要啊。我虽然是没有这个技术，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小钱，就是啊，我们一个好朋友的关系就这样被出卖了。然后你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就是这个厂长啊。多么的狡猾，他不仅看透了我的身份，也看透了他，然后他最后就说，给了他点钱，就说你必须要给我做，因为你的钱已经拿了多少钱啊，当时也就是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啊，也没有太多，说你这钱已经拿了，如果你拿了钱就威胁他了，你不给我们做事，而这个事传到你们清华啊，哎呀，我都说透了 ，sorry， 我就不说遍，我就说传到你们学校去了，那你怎么样呢？我这个朋友一下就傻了眼，因为他作为一个穷孩子，他所有的经营呢，都是他要在学校里边盘踞，学校是他最大的一个根据地，也就是靠山。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靠山。就是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你要依靠谁，你经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靠山，所以一下子脸就煞白呀、啊，就说没有办法了啊，就是我无论怎么样我也得把这技术给他了，因为什么呢，他只要到我学校一说，我这他原话，我这朋友都原话就说，明姐，如果这样的话，我一辈子经营这个东西就全完了，就这样吓得他很要命。所以什么呢？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避风港，寄托你的权利，你的最根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一段美满的婚姻假设出现问题，你就彻底全完了，那就是这个婚姻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期望的这个窈窕淑女、白马王子没有出现，你就啊，然后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情绪再去有任何的追求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看到没有？偶像就是这么的厉害，控制着人，偶像就是这么的普遍，这么的普遍。 所以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偶像，然后真正的带来从神那来的赐福，否则的话蒙福是无望的。我们自省啊，叫做偶像解渴，你是靠着偶像来解决你的心灵的空虚和饥渴啊，你的空虚的心灵是靠偶像去填补呢？关键的时候你是偶像做东西了，一旦偶像你的避风港啊，你的东西出现一点闪失，你就马上就变得整个就彻底的一种好像是被拆毁了一样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还在偶像的一个霸占当中，你是被偶像霸占着啊，你还不得自由。第二个，以神为乐，偶像解渴还是以神为乐，取决于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很深刻的看见，对真相的看见，很大的一个自由释放。如果我们得了释放，我们以神为乐，很多的东西都会重新的梳理啊，叫做顺理成章。否则的话呢啊，偶像就会干扰你和神的关系，阻断神对他儿女的持续的祝福。